我们今天是中支主日，中支主日是纪念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百姓们夹道欢呼说何善那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百姓有一个期待，那一个期待就是能够看到旧约预言的实践，就是大卫进入耶路撒冷作王。所以百姓的期待是耶稣借着他的大能力能够建造以色列的国度，使他们进入到一个和平，进到一个荣耀的国度里。然而耶稣却不是这样，所以他进入耶路撒冷接受欢呼之后他不是到出来做王，他乃是到圣殿去查看一切物件的预备，那预备妥当了他就离开了，因为他所要做的是来上十字架，他所要做的是来成为神的救赎。那么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想，那耶稣到底来做什么？人的期待跟上帝要做的落差为什么是这样？所以今天我就要用责备、饶恕与成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思想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。我们先用起因的方式来读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若是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中支主日的时候，使我们的眼目给我们的心不是照着我们的意念，乃是照着你自己所启示的，照着我们的主所彰显的。我们知道恩典的道路在哪里，我们知道你所要的赐给我们的丰富恩典是什么，好叫我们真真实实的领受与得着，恭敬的将心交托给你，你的圣灵引领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来 人以为他做完了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我们所期待的也往往是这样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好像我们所期待的一切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都被成全了，这是我们所期待的。但是主耶稣来不是做这个事，他是要做这些，但不是照着你我的方法去走，你我的想象去走，照你我的期待去走。耶稣来是要叫人与神和好，叫人与神和好。人最要紧的啊，不是跟上帝要多少东西，要先把那一个关键的问题解决，就是我们要先跟神和好，这才是一个关键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会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。什么叫人与神和好？这是关键呢。因为我们蒙恩的使命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教我们与神和好，也把这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有一个使命，那个使命就是叫人与神和好。我们常常讲传福音，对，传福音是对，传福音是什么？传福音就是叫人与神和好，叫人与神和好。所以如果要叫人与神和好，我们就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，乃是叫神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灵命的操练，就是要顺服，而且是彼此的顺服。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就要守住圣洁，能够保守住那一个合一。所以我们蒙恩的使命，就是在一个和好，我们与神和好，也与人和好。那么将来万有在基督里面和好，这就是上帝创造万有的最终的目的，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同归于一。所以大家把和好想放进来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。当我们想到合一，合一就要圣洁，那么呢，我们也会想到，那么合一圣洁，但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，这样就会有破坏。当破坏来的时候怎么办？所以之前的经文我们读到，我们被自己的罪来破坏这个圣洁，这个合一的时候，我们要严厉对付自己的罪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一个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，一个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，你宁可切个一个肢体进入永生，也不要全身进入到永火。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严厉对付自己的罪。但还有一样我们也要思想，那肢体有犯罪怎么办？我们被得罪了怎么办？我们怎么样责备？我们怎么样成全？我们怎么样兼顾圣洁跟合一？被人得罪了，被人伤害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好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饶恕，可以和好，可以成全？所以今天所读的经文本意就是为了成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得罪，面对犯罪的人，我们常常想要一直想要去做那一个审判官。但要记得，不是因为你定他有罪他才有罪，一个犯罪的人罪已经定了，罪已经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审判的是神。他犯罪上帝不知道吗？上帝当然知道。他得罪的是神，他得罪神，所以他被定罪的是神。神定他的罪，神在审判他，审判的权柄也在神身上。一个犯罪的人引发了上帝的愤怒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希望他能够认罪，我们希望他能够悔改，我们他希望他能够被挽回。我们希望他，如果他得罪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样得回我们的弟兄，那才是重要的事。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一个部分的时候，我们要放在心中。因为我们人在碰到看到这些有罪的事的时候啊，我们常常站的那个位置都是在做是非的判断，是非的判断，然后再就责到底各自占几分的啊这个责任的程度。但这不是我们思想的重点。 我们思想的重点是怎么样能够使人与神和好，我们思想的重点是怎么样得回我们的弟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前面的这个经文是，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那这一段话就是教会来处理有犯罪的肢体的原则，就在这一段话。所以那么这一段话之后，主耶稣就讲，你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在天上释放。这一节我们知道之前主耶稣对彼得讲过这个话，那么我们当时就在想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最重要的讲的是罪，对付罪。教会最主要的权柄是对付那个世界上不能对付的。世界上有许多的权柄，但世界上唯一无法面对的是罪。罪不是世界上任何人政权的权柄可以对付的。世界上所有的权柄只能处理罪的后果，有没有解决罪？没有。真正解决罪的权柄在于神。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条路，耶稣为我们上什么？十字架。所以释放与捆绑最要紧的就是讲对付罪。那对付罪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就是祷告，就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。这一节圣经常常被拿出来单独使用，但这不是圣经的本意。如果你明白释放跟捆绑最重要就是对付罪，你就知道我们最重要的祷告祈求是什么，就是对付罪。但是我们却把这一节拿来无限度的使用，那你如果从上下文弟兄姐妹，你就知道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话。面对被犯罪的时候，你觉得被得罪的时候，要记得有些情境你觉得被冒犯被得罪不一定是事实，是你的认为，你的认为。有些时候对方的表情，对方的一举一动，你就觉得被冒犯了，但他不一定是冒犯你，可能他心中有其他难处。比如说你的先生回来了，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那你就觉得说你干嘛对我这么凶，对不对？那很可能他在办公室很不如意，他心情还没有调试好，是不是？你就觉得被得罪了。所以不是我讲的被得罪，是要有具体的实在的事实。如果有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，你就去，记得哦，你有责任。如果对方惹你不高兴了，对方得罪你的，记得你有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脚被踩的时候，你会马上怎样？你会马上收回来。你手碰到烫的，你会马上收回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感觉到的有责任，知道吗？明白吧？如果你手碰到烫的东西，你不会收回来，那表示什么？问题大了，对不对？懂吗？了解吧？所以有弟兄姐妹得罪我们，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有责任哦。我们有责任什么？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，不能冷漠，不能静置，不能认为没有关系，或者不能说我可以忍耐，不是。因为你是互相为肢体，你要有责任做什么？你要私下跟他处理，不要扩大事情，不要把问题延伸到其他的，不要拉过去的事。不要去想你昨天也是这样，你前天也是这样，你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。就这件事，就是当下他得罪你的事，你要试下去。为什么？要顾及人的颜面，顾及人的颜面，然后给他一个解释跟厘清的机会。所以圣经说，你就去趁着私下跟他在一处的时候，就指出他的错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认罪了，认错了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，知道吗？得了我们的弟兄，这是我们真正要紧的事。你要救回的是肢体， 受伤的肢体，你有受伤的感觉，但是那个肢体让你受伤，所以问题是这个肢体，你要帮助的是这个肢体。所以我们在肢体当中有人犯错了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得回他。责备是为了什么？得回他，知道吗？而不是要一直定他的罪。我在说罪已经定了。所以上帝问人就常常问你做了什么。那么但是对方不一定认错，所以私下跟他谈了以后他不认错怎么办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二步，你带两三个见证人同去，因为旧约讲要两三个见证人，这个事件才成立。所以你带两三个人去，那么大家在旁边做了一个旁边的观察跟作证之外，也可以帮助你，免得你误判或者对方的解释跟厘清的时候，可以帮助我们看怎么样来接受对方的一个陈述。所以在有见证人的期待下，我们是希望把事情厘清，我们是希望对方可以认错。那如果认错的话，耶稣讲什么？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在得回我们的弟兄，得回我们的弟兄，这是第二步。那是呢，万一如果他不肯离开他的错，他不肯离开他的错怎么办？你就告诉教会。所以教会就是地方的堂会，地方的堂会。那么教会出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，是最后一个的。教会出面提的，跟他提的时候，如果他不听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记得哦，看他当像外邦人跟税吏是像哦，就是把他当作国度以外的人来看，当作国度以外的人来看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步伐，意思就是让我们谨慎对待别人所犯的错，但总是给他机会，先私下的跟他讲，再找两三个人一起去跟他讲，最后由教会出面来讲。那是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最后把他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，像国度以外的人？所以主耶稣就继续解释了，因为先前告诉彼得说，你捆绑的我捆天上捆绑，你地上释放我天上释放，这里讲的就是对付罪，对付罪跟赦免，罪跟赦免。我说了，这是地上的权柄做不到的，唯有属灵的权柄，主所给的权柄可以做的事。还有一个，你做这件事，你在做一个代替上帝做那个审判的工作，不是最后审判，是当下的审判，所以要非常的谨慎。所以主说要好好的祷告。还有呢，你也不必说要全教会一起祷告，知道吗？你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主说我就在他们当中。为什么？这是教会的圣洁性，教会的圣洁是要绝对的。所以在教会上面，我们讲教会的标志里面有一样叫做钥匙职，指的就是这个，用来保守住教会的圣洁。本来是告诉彼得的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把这个权责给了教会，给了教会。所以同心在那里，我们同心合意的求的时候，那么这里讲到这些事是什么？就是审判的事，争议的事。所以我才跟弟兄姐妹讲，这一节他不要扩大的去应用它，虽然这一节有这样可以这样的一个思想，但他最主要强调的是使用教会那一个属天的权柄，使用教会属天的权柄。所以我们就用哥林多前书做例子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就讲到，有一个人他父亲死了以后，他就收了他的继母， 也就是娶了他的继母，这是一个淫乱的事，不被上帝所许可的事。可是哥林多教会不晓得有什么样的思想，或许他们认为应当可以接纳，就接纳这样的人。保罗一听，这是一种自高自大。保罗一听，这种应当哀痛而不哀痛，所以保罗说什么？这里讲，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我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。已经判定了行这事的人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同在。大家一直看到同在没有？同在是什么？就耶稣讲的，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，我就跟你们同在。同在，同在做什么？同在做这一个判定，做一个认定。认定什么？认定教会的一个权柄。他说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要奉主的名同在，奉主的名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。弟兄姐妹，很严肃的事，处理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，是使用那个 属天的权柄耶稣给的。所以主告诉彼得，我把这权柄给你，主告诉我，主把这权柄给教会，所以这是要祷告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做这个事。但是你把它看交给撒旦，就是前面讲的看他像国度以外的人。那么你说啊，这样子是对他不好吗？不是，彼得这里，保罗这里告诉我们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弟兄姐妹知道吗？如果你真要救他，就要把他怎样？你就要把他赶出教会。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，跟我们的思想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要维持圣洁。你把他赶出教会，教会维持圣洁，因为教会是在守逾越节，守逾越节不能够有毒的笑在当中。所以哥林多教会只好听保罗的这一段话，把这个人怎样赶出去？赶出去，他不在神的国度里，他就会在撒旦的国度中被败坏。那败坏的目的是什么？要得回他。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后来的发生的事。所以今天读的经文前面讲的是，有人得罪你了，你怎么面对有犯罪的弟兄，对不对？那么后面继续讲，摆在一起继续讲。彼得就问了耶稣了，有人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了，可以吗？耶稣说不，七十个七次。然后就跟他讲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跟仆人算账。好，这个故事我们很熟，这个人欠王一千万，那么央求王，王就赦免他。结果他出去了，看到那仆人欠他十两银子，他就掐住他的脖子，然后呢，要他还才行。他 不还，他就把他下到监牢里。那么其他人就去告诉主人这件事，主人就火大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恶仆人，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”那主人就把他下到监牢里。那耶稣讲了一句我们熟悉的话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，从心里哦，天父也要这样待你，也不饶恕你。所以第二段在讲第二个面向，饶恕。饶恕犹太人的习惯，饶恕三次很不错的。拉比说你饶恕四次等于是超过凡人了。那耶稣说七十个七次，意思就是你总要饶恕，你要无限制的饶恕。为什么？我们被伤害，我们被得罪了，为什么还要无限制的饶恕？因为我们只看到我，但不是这样。圣经说你犯，他对向你犯罪，但是他犯罪的对象是上帝。所以大卫犯罪了以后，他说什么？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你。这是不一样的观念。如果我们想大卫，你得罪的是谁？你得罪的是乌利亚，你得罪的是这个婚姻，你得罪的是这些，对不对？ 可是大卫知道，真正得罪的对象是这些人的拥有者，这些人都是属神的，你真正得罪的是神，所以犯罪的唯独得罪神。然后耶稣就怕彼得听不懂，就说天国，就讲天国的比喻哦，记得哦，你饶不饶恕是关乎天国的事，就用算账。所以这里讲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，你不饶恕人，天父就不饶恕你，你饶恕人，天父就饶恕你。不要以为这是交换的条件，这不是交换的条件，这是恩典的法则，这是属灵的法则。属灵的法则是一种恩典的法则，这个恩典的法则是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对不对？你要讲公平的话，属灵的法则是你多给谁就向谁多要。那么天父说什么？我把我的爱子都给你了，你欠我的是 无限量的大，我把我爱子的生命都给你了，那你不能饶恕人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得多少？在属灵的法则里面，我们的恩典得多少？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会说，上天父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？我只能说，天父说的，我们得的无比的多，天父把他最宝贵，把他所有的，把他的爱子都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的这样多，那我们不能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的那一点点吗？当然你会说，得罪你的你伤害很大，对，但无论你伤害多大，跟主的恩典比起来都是一千万对十。所以怎么样饶恕？为什么不饶恕那么严重？因为你如果饶恕，是因为你相信天父掌权，知道吗？你不饶恕是你信不过天父掌权。所以圣经饶恕的故事在约瑟的身上，约瑟看到卖他到埃及的弟兄来在他面前求粮食的时候，要和好的时候，约瑟说什么？你们，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，我是被你们卖的，对不对？但你们现在不要怕，因为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要保全性命，存留遗种。神差我到你们这到埃及来的。所以不是你们，是上帝差我。约瑟看事情有两个面向看，一个是在地上，按照事实看是弟兄你卖了我，这是地上的事实，没有错，是。但还有一个位置可以看事情，那个就是在上帝的掌权中看事情。如果在上帝的掌权中看事情，约瑟说什么？约瑟说是上帝差我的，你不要去管那个方法，是上帝差我，我是让上帝做主。如果你不饶恕人，你就是自己做主。他哥哥还是害怕，不晓得约瑟是真饶恕还是假饶恕，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还在。后来雅各死了以后，他的兄弟就 很紧张，就去找约瑟。那么呢，约瑟就跟他们讲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们要害我，这是真的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所以约瑟再讲一次，我不能代替神，如果我不饶恕你们，我就是自己做主。审判的权利是上帝的，主权是上帝的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饶恕？不要讲其他的理由，只是一个让上帝做主，让上帝做主。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饶恕？那我不是受伤吗？是，但你受伤的人要得医治，要得释放，只有借着饶恕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讲一次，你被伤害了，你怎么样得医治跟释放？对方不可能补偿你，因为已经发生的事实是不能补偿的。 你能够得到释放跟医治，是因为你饶恕。为什么？饶恕不是你的本事，饶恕是因为救赎的恩典。因为救赎的恩典，所以你饶恕的人，你就领受了救赎的恩典。我们是在救赎的恩典当中去得着释放跟医治的。所以饶恕本身跟对方的反应无关，他认错也好，不认错也好，他下次再犯不犯都无关，完全无关，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关。你信得过上帝吗？你信得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吗？所以饶恕是什么？饶恕是一个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活水进到我的身上，那么我就要让这个活水继续涌流出去，不能停滞的。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画面去讲圣灵的活水。主耶稣说，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它是一个涌流的江河，不能停滞。以西结书47章讲到圣灵的河从殿的门槛流出来，向东一直往死海流的时候，每流1000肘，水就涨起来，水就涨起来。这个水往东方去的时候，所流经之地都是死变成活，苦变成甜，百物都得以滋生跟生活。这是用来象征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流露。但是呢，在整段祝福的话里面，只有这一节，泥泞之地跟洼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。记得圣灵的水经过你的身上不能够停滞，只要停滞了，活水就变成死水，只要停住了，活水就变成死水。所以使徒保罗一直讲一个要紧的事，我从主那边领受恩典，我就有福音的债，知道吗？换个角度上，我就欠债了，因为我就要给出去才行，不给出去，活水就变成死水，你就不得治好。那耶稣的话是什么？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的人，我父也不饶恕你们，这样懂吗？圣灵的活水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得到恩典的活水，我们就要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恩典。我们不饶恕，不饶恕，这个水就变成死水，不得治好，苦毒就留在你身上，抱怨就留在你身上，捆绑就留在你身上。所以必为炎地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饶恕是为了成全我们，是为了成全我们，因为我们被伤害了。被伤害怎么成全？不要把你可以被成全的交在对方手上，你不要说你下次不要再这样，你把你的医治、你的释放放在对方的手上，那下次再这样对你，你又难过了，对不对？你又更难过，为什么？我已经原谅你一次了，你还这样伤害我，你又交在他手上，他再伤害你一次。不是，把我们医治跟释放交给神，交给神。那你要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圣经说饶恕。所以这段话里面，我也从其他经文给删除，给弟兄姐妹做提醒。第一个提醒，有弟兄得罪你，记得从你的心里饶恕他，不管他有没有认错，你要饶恕他。你不饶恕他，你就开始被捆绑，外部会捆绑。不要让自己从这个责任，不是你要负，犯错的是他，责任他要自己扛。所以主说生气不要犯罪、不要犯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就是让我们一段时间过去，不要让这个气绑住我们的心。日落是我们安息的时候，所以主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连续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人对我们犯罪了， 我们会难过，会有情绪，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交给他，我们从心里饶恕的。第二个，如果你心里原谅他了，你要不要跟他讲？那么呢，记得他不公开认错，你不要跟他讲，知道吗？不要跟他讲。啊，这是一个关系，因为他不公开认错，你就说原谅他，别人会觉得有点不平衡，知道吗？虽然你觉得平衡了，可是听的人会觉得不平衡，哦，所以别人会为你打抱不平，哦，那会别人的心会受干扰，哦，所以你可以在当中说我饶恕了，但你不一定要告诉对方，哦，但他愿意悔改，你一定要告诉对方，你一定要告诉对方，哦，因为你要用爱心得回你的弟兄。所以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讲，他若回转，你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，总要饶恕。所以这是给弟兄姐妹两个简单的提醒。好，我们回到前面哥林多教会的例子。哥林多教会，保罗在前书发信给他们，后来这个人被赶出教会，赶出教会以后，果然他在外面后来就悔改了。悔改的时候，保罗写的后书就这样讲，这样的人受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一定要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就沉沦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，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，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所以教会按照主的吩咐把这个人赶出教会以后，但是记得哦，当这个人回头的时候，教会一定要怎样？要有爱心去接纳，要有爱心去接纳。所以捆绑跟释放是对付罪的，这是最要紧的，神给教会的那一个世上没有的权柄。所以我们也捆绑也释放，所以不能，我们接纳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？我们人是有记忆的，所以我们常常会接纳的有点担心。但我希望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。主接纳我们，主说我们的罪赦免了。请问你信主的那一刻，耶稣知道你以后会不会犯罪？你信主的那个时候，耶稣知不知道你以后还不会犯错？那耶稣有没有说我很担心呢？你现在信我还不错，那可是你很快就会又会有老样子冒出来，是不是？那耶稣有没有接纳我们？有，我们真的是要凭爱心就接纳，不要给撒旦有机可乘。该分开，保持教会的圣洁，分开认罪悔改，该接纳就要完全接纳。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一段来思想，中之主日是什么？耶稣要我们看见一个，他来是要叫人与神和好。如果要叫人与神和好，人跟神为什么不和好？是因为人罪的缘故。为了自己的罪，我们要严厉的罪护，追求属灵上的美善。所以我们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我们要能够积极的追求那个跟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美善，这是我们自己要做的。要与神和好，我们要怎样？ 有人得罪我们了，有人犯罪了，我们要谨慎对付，用刚才讲的方式守住那个圣洁。但是人悔改的一定要用爱心无条件的接纳。再来饶恕，饶恕，饶恕是一条恩典的路，它是一个永流的活水。上帝的饶恕临到我们，我们也要饶恕人，不要把活水变成死水。不饶恕，你恩典的活水会变成死水。所以不要相信天父掌权，要相信天父做主，总有他的美意在当中，不一定我们现在知道，总有他要做的事。约瑟人生经历，他知道 上帝要做的事他不知道，但是走过他知道上帝为什么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对神的一个相信，相信在基督里被成全。所以我们碰到一些冲突的事，我们常常是在讲对跟错，但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做基督徒不是只看对跟错，也不要一直往对跟错去思想，因为对错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。基督徒应当怎样做？使人和睦的人，做使人和睦的人。耶稣已经已经使我们跟神和好了，我们要叫人与神和好。和好的根基是基督，所以我们要做使人和睦的人。所以你要做审判官还是做使人和好？我就用最近发生的金像奖的这个 打巴掌的事件，许多人一看到就在一直判断谁对谁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这样，不要做审判官，要学丹佐华盛顿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，他就默默地走到史密斯的旁边跟他说，小心，在人生最高点的时候魔鬼会来找你。他听懂了，就去出来道歉，叫人和好。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要我们做的。所以责备也好，饶恕也好，都是为了成全，都是为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所以最后马太福音耶稣说，连续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记得哦，我们要连续人才蒙连续。这八福当中的一福，五章第七节，五章九节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我们要使人和睦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，我们曾经得罪许多人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被饶恕被成全。我们若有被人得罪的，也求你让我们相信你的恩典，我们就饶恕，不是靠着我们的本事跟能力，乃是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爱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你来成就的和平，就让我们在你所成就的和平里面，我们来被你来成全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